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首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你现在收听的是被掳与回归这个科目，被掳与回归。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吧，尼西米回国之后尽心竭力地带领百姓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在52天之内就把工程完成了。我们看见这实在是神帮助了他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尼西米并没有因为修建了城墙就满足了，他更加重整当时已经被破坏了的社会制度和宗教的传统。在上一课程里头我已经给他讲了他是如何的复兴犹太人的信仰，重整他们的属灵生命。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尼西米记令人很兴奋的一章圣经，那就是尼西米记的第12章，讲到城墙落成之后，尼西米率领百姓举行了奉献典礼的经过。主要的经节是在第12章27到47节，还有13章1到3节。啊，主要经文是在12章27到47和13章1到3节。以下我会从三个方面跟你思想这20几节的经文，那就是奉献礼之前的准备、奉献礼的过程和奉献礼当日的实际行动，请你注意收听了。好，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奉献礼之前的准备。经文是尼西米记12章27到30节，尼西米记12章27到30节。以下我会为你读出这段的经文，你可以一边听一边留意尼西米和犹大百姓为了城墙落成的奉献礼究竟做了些什么准备的功夫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尼西米记12章27到30节，圣经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波基甲，又从加巴和亚玛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好了，犹太人为了城墙落成的奉献礼所做的准备功夫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是预备歌唱的队伍，第二是洁净人和物。那以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方面，歌唱队伍的召集。那城墙的建立不但是表示犹太人的家园得以重建呐，更意味着整个民族团体的重整和他们信仰生活的更新复兴。因此这一次城墙的落成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感到兴奋的事了。在城墙的奉献里这么快乐的一个日子里头，用歌唱来称谢赞美神，那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了。因此在尼西米记的12章27到30节，我们就读到犹大百姓将散居在各处的利未人召集到耶路撒冷来，要称谢耶和华。28到29节提到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等地而来。这尼陀法的村庄啊， 居住的人正是负责歌颂的立位人啊。另外，在十二章的二十七节提到众民和立位人所用的乐器，包括了敲钹、鼓瑟、弹琴，其中的钹就是一种铜制圆形的乐器，属于敲打乐器，而瑟呢，这是弦乐的一种了。乐器上是有好几根的弦，而琴呢是有弦的一种乐器，要拨动弦线才能发出声音的。另外，在尼希米记的十二章三十五节和四十一节，经文又提到有吹号的祭司，号是喇叭的一种咯。那么换句话说啊，当时歌唱的队伍所使用的乐器是多方面的了，包括了有弦乐、管乐，还有打击乐器。在乐器的组合之外，又有声乐小组。那经文多次提到歌唱的情况，在十二章二十七节提到立位人要歌唱，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两次提到歌唱的人，四十二节又说歌唱的就大声歌唱，四十五节又再次的提到歌唱的，四十六节又说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四十七节又一次提到歌唱的这个字。那很明显啦，在耶路撒冷城墙落成典礼的那些日子里头，犹大百姓在利未人的率领底下，不但用了各样各式的不同的乐器来弹奏，更用歌声一起组合起来称谢赞美耶和华神。要追溯犹太人用音乐来敬拜赞美神的历史，在文字的记录上我们可以知道，那利未人用音乐来侍奉神是从大卫那个时候就开始的了。历代至上的第十五章记载了大卫将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任命了一部分利未人用不同的乐器和用歌声来赞美神。历代至上的十五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说，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根据历代至上的十六章四到六节，十六章四到六节的记载，大卫正式的委任了一些利未人以音乐来侍奉神称颂神。那如今犹太人庆祝城墙落成了，就招聚了利未人来歌颂神，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直到今天呢，音乐在属神的子民当中啊，仍然有着一定的地位的，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这句话是没错的。信徒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经历到神很多的帮助和恩典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很自然就会发出赞美，向神歌颂了。就正如诗人在诗篇的一百五十篇所鼓励信徒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你看呐，信徒的生命本来就应当是一个充满了赞美歌颂的生命嘛。让我们都向我们回归时期的那一班犹太人学习，用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去歌颂我们的神，赞美神，让神得到至高的荣耀。好了，我们看到犹太人为了城墙落成的奉献礼，预备了音乐的敬拜之外，那么第二方面的准备是什么呢？那就是洁净人和物了。在尼希米记的十二章三十节，圣经记载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 城门和城墙。那么至于洁净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尼希米记这里就没有提到。综合旧约有关洁净礼仪的记载，祭司和利未人这些圣职人员的洁净大概是包括了不与女人亲近、禁食、祷告、认罪以及献上赎罪祭等等。而平民百姓的洁净呢，则包括了洁净衣服和身体。那当然了，祭司也会为百姓献祭的。不过洁净的礼仪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透过行动表达出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和意义。旧约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在提到种种有关洁净的律例之后，就加上这么一句注脚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很明显了，一切外在的洁净条例和仪式最终的目的乃是要提醒属神的选民，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选民也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命乃是蒙神悦纳的先决条件呢。在犹大百姓为城墙落成所行的奉献礼之前，他们预备好了歌唱和立位人还有各种的乐器来歌颂神，这是好的，也是必须的。那不过预备好一个洁净的心，用一个圣洁的生命去面对神，去参加城墙的落成奉献礼，这是最为重要的了。如果属神的子民的生命是污秽的，充满了罪恶，那么他们对神的歌颂敬拜也不会蒙神悦纳的。昔日大卫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之前呢，特别吩咐负责献祭的祭司和抬约柜的利未人要自洁。犹大王西西家将圣殿重新奉献给神的时候，也吩咐利未人要洁净自己。那同样呢，今天属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面前聚集敬拜，也必须要自洁。而在教会当中担任各种服事的弟兄姊妹，更应该立志脱离罪恶，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你的敬拜、你的侍奉才会蒙神悦纳，才会得到神的祝福的。好了，我们看到犹太人为了城墙落成的奉献礼所做的准备功夫了，我们也思想过了。紧接着下来，我要跟你看一下奉献礼的过程了，看一看这个过程。经文是尼希米记十二章三十一到四十三节。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呢，当时尼希米是将负责歌颂赞美的人分成两队的，两队准备出发的位置大约在城墙西南面的谷门这个地方。第一队由以斯拉率领，以反时针的方向向南方行，向南方走。尼希米记的十二章三十一节提到说啊，第一队在城上行右边向粪场门行去。这个粪场门就是位于城墙的南端的了。而另外一队则由尼希米率领了，顺时针的方向走，顺时针方向走，走向北面去。十二章三十八节提到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第一队相迎而行，也就是说啊，他们走到最后要迎面相见了。尼希米带领一队就跟随他们在城墙上就过了炉楼直到宽墙。这里提到炉楼和宽墙啊，都是位于谷门以北的地方的。而尼希米将称谢的人分成两队，分别向南向北方绕着城墙而行，目的也就是啊，要借着绕墙一周的游行来向神献上公开的感谢和赞美。而美丽的是，两个队伍虽然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第一队在城的南面绕墙而走，第二队在城的北面绕城墙而行，但是最后啊，却在同一个地点集合了，这个地点就是圣殿了。在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四十节， 圣经记载说，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那跟着十二章的41到43节又接着说，还有祭司吹号的人，又有奏乐的，歌唱的，就大声歌唱。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这两个队伍分别绕着城墙而行，然后到圣殿那个地方就集合了。那这是奉献礼高潮的开始，跟着就是祭司、利未人吹号奏乐，大声歌唱，又有献祭的礼仪。从尼希米记的12章31到43这一段记录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尼希米、祭司和利未人，那固然十分重视这次奉献城墙的典礼了，那就是一般的犹大百姓吧，对这次的奉献礼呀、啊、也是非常看重的，在奉献礼当中表现出全人的投入。总而言之啊，奉献礼当日实在是一个万众欢腾的日子。在12章31到43节这12节的经文里头，欢喜这类的字眼呢、啊，一共出现了5次之多呀，分别在12章27节提到众民和利未人欢欢喜喜的行告称之礼，12章43节提到众人欢乐，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欢乐声传到远处，这情景充分的反映出犹太人当日的心情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每逢参与教会的聚会，特别是教会庆祝一些特别节日的崇拜，比方说教会的周年感恩聚会、圣诞节等等的这一类的聚会，会不会也像犹太人一样的兴奋、一样的投入呢？你重视不重视这样的聚会呢？重视有关的节日，以致你参与在其中会感到很兴奋、很有归属感呢？或者是你只是抱着例行公事的态度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各种的庆典呢？盼望犹太人在城墙奉献礼当中所流露的那份兴奋、那份的投入，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镜，让我们每次参与神家的聚会都怀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与弟兄姊妹一起来颂赞神、赞美神奇妙的作为。在城墙奉献礼这个庄严欢乐的日子，犹太人除了自己又用各种乐器奏乐，用歌声赞美神之外，他们还做了些什么呢？还做了至少有2件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奉献和宣读神的律法。详细的情况是记载在尼希米记12章44节到第13章的第3节。那首先让我们看看犹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奉献。尼希米记12章44节经文这么记载说，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1/10，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那跟着在12章47节圣经又记载说，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你看呐、啊，在奉献礼当中，百姓的情绪是那么高涨的，对神是充满了感恩的，这是很好的。可是要将这份的感恩赞美的心持续下去， 以致有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对神的感谢，那就需要一定的安排和计划了。否则的话，一次奉献礼当中的激情只会变成一时的冲动，过不多久就没有下文了，百姓又如常的生活，对神赞美和感恩的心呢，很快就冷淡下来了。那因此，在尼希米记的12:44，我们就看到尼希米把握了时机，打铁趁热的派人管理库房，把从百姓那儿收来的奉献好好的处理。而在12:47，我们又读到百姓对神的感恩化作他们的行动，按照律法的规定供给神的仆人的需要。而利未人本身呢，也依照律法的规定，将他们所得的份其中的一部分奉献给祭司。你看到了，有关利未人所当得的份以及祭司所当得的份的指示，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8:21-26的。民数记18:21-26，按照这段经文的记载，百姓应该将收成的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而利未人又要将从百姓当中得到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那无论如何吧，在城墙落成的献礼这个奉献礼当中啊，犹大百姓以及利未人在奉献的事情上，他们已经照足了神的律法去做了，反映出他们对神的心是真诚的。那一般来说，属神的人是不是真心的敬畏神，与他对神做出的奉献往往是成正比的。我这里所说的奉献呢，特别是指金钱方面的奉献来说的。个人的经历以及其他信徒的例子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信徒越是敬畏神，他就越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要求去奉献金钱财物。那么反过来说呢，一个信徒如果开始觉得，哎呀，为了教会，为了神的仆人，神的事工奉献感到很痛心舍不得，那么他爱神的心也一定会出了问题了。一个爱神的人自然也会爱教会，乐意奉献的。有些人说啊，自己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啊，所以就不能奉献了。弟兄姊妹，我相信神一定会体谅我们的难处，但是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圣殿门口称赞那个穷寡妇吗？这个寡妇把养生的两个小钱也拿来奉献给神呢，这就表明了这个穷寡妇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不再看重自己的需要。那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一个乐意为了神的事工奉献金钱财物的人呢？犹太人在奉献礼当日所做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宣读神的律法书了。尼希米记13:1-3记载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成祝福。你看呢，犹太人听见这个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就绝交了，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使他们敬畏神的心得以持久。宣讲教导神的话语是不可缺少的了。啊，因此在耶路撒冷城墙落成举行奉献礼的同时，也有摩西律法书的宣读。透过这一次的宣读，百姓再一次的被提醒，知道神要他们与亚门人和摩押人断绝关系，于是他们马上将神的话语付诸行动，不但是与亚门人和摩押人断交，甚至连其他的外邦人犹大百姓也和他们断绝了来往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历史片段至少给今天的信徒有两方面的提醒。哪两方面呢？第一，那就是聆听查考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负上的责任和义务。 是有决定性帮助的。在城墙奉献礼这一天呢，百姓就是因为听了神的话语，才再一次的被提醒不应该与亚门人和摩押人来往了。那事实上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也有提到另外一次宣读律法书的情况的。那当时文士以斯拉也是在众百姓的面前宣读神的律法书啊，结果就导致了百姓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又与一切外邦人隔绝。你看呢、啊、神的话语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了，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今天教会的牧者、信徒的领袖，是不是也看到了宣讲教导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呢？我们是否真的承认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和能力的呢？犹太人聆听神的律法书，也因此就跟一切外邦人隔绝。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二方面提醒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子民不但要聆听神的话语，更要去实践神的话语。不但要听，还要去实践。但是听到而不行道，只会使一个属神的人呢，他的心就越来越麻木了，使他的灵命就停滞不前了。要知道，听了神的话语，知道了神的心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将神的话语行出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要行道啊，不要单单的听到，这一点是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的。我们做传道的人，不但要宣讲神的话语，更要鼓励信徒在生活上，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要把神的真理实践出来，也就是说要活出神的话语来，向世人见证我们是属神的，是分别为圣的一群。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把圣殿落成的奉献礼讲过了，我们看到犹太人做好了准备，以他们的歌声和乐器来赞美神，称谢神，无论是百姓和利未人都好好洁净自己来参加这个奉献礼。在整个奉献的过程当中，他们分成两队围绕着城墙而行，然后一起到圣殿集合。那接着他们向神奉献，又宣读神的律法。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这实在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犹大百姓经过多日的辛劳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就同心合意地向神献上感恩赞美的祭。当我们看见神是如此眷顾他的子民，我们要同声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呀。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在结束之前，我再次提醒你，我为你准备好了被掳与回归这个科目的讲义，是免费送你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你写给我夜明道收就可以了。记住信里头写明了你要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啊，你千万别写错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